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大家现在能看到我的 PPT 吗？可以看到吗？
可以的。
好的，那我们先来做一个，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在这里聚集你的众儿女。主啊，我们也是，在这里聚集在你的圣殿里，也求你亲自的赐下你的圣灵啊，不是借着我的口，而是亲自的让圣灵对着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主啊，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也恳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把以下的时间都恭敬仰望交在恩主的手上。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哎，文斌，声音有点小，你那个麦克风是不是可以调一下，调到嘴巴附近？
我试一下，有可能我这边的那个声音没有设置好。可能要设置一下麦克风的声，那个音量。现在呢，可以听到吗？声音大一点了吗？OK。好，首先我想请问一下大家，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3月21日。3月21日呢，我们快到复活节了。那这个呢，我们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事实上是，教会传统上、历史上它有一个预苦期。那个预苦期呢，我们今天可能稍微做一点介绍，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在这个预苦期跟大斋期里面，所以我们今天的主日讲道呢，也会有一些形式上的跟以前可能稍微有一些不一样。我们会有一些简单的，默想在讲到中间或者是讲到最后的时候。好，我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大斋期和预苦期。这个大斋期呢，这个名字呢，事实上就说的是。我们是要在复活节以前要守斋40天，那这个名字就说是守斋，就说这个大斋期就是指的是这个时间比较长。那这个预苦期呢，是指的是，特别指的是耶稣基督要进入苦难，因为他这个守斋期有40天，所以又称它叫四旬节。那英语的名字叫它叫做 Lent，那这个词原来是春天的意思。啊，我们今天是没有办法知道说当时初代教会为什么或者是怎么样订立这个大斋期，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它记载过，那耶稣基督在旷野40昼夜禁食祷告。啊，我们今天说这个斋期40天，那也是为了，纪念呢，也是为了跟我们主一起一样，在旷野要胜过魔鬼的试探。那这个时段呢，它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节气。那我。因为我们教会可能没有这个，就是说习惯或者是这个礼仪，但是会有一些教会他会鼓励信徒说，他会在这个时间里面，他有一些禁食，有一些默想，有一些自省和祷告的这样一些灵修的活动。那你在这个时间里面，你也可以就是说有一些食宿啊，或者是戒荤腥啊，或者是戒酒这些活动，这些都是为了就是说是作为一个灵修的这样一个环节，为了。就是说，造就我们自己的那个灵性的生命。那这样一个大斋期的时段呢，是什么时候呢？它是从复活节的那个主日往前推40天，那这个主日不算在里面。那推40天的那个星期三就被称为是圣灰星期三，或者是叫撒灰节。在这一天开始呢，然后一直到复活节的主日的那段时间，我们就叫它叫做大斋期，或者是大斋节，然后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就是说预苦期，或者是叫四旬节。那这个时间恰好是跟在那个圣诞节以后，那个圣诞节期的那个显现节以后，然后中间会有一个大斋期，最后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个复活节。大家可以看到 PPT 上的这样一个图表。那， 我们今天要看到的这个情况是，教会利用这样的时间安排来敦促信徒，或者是说来帮助信徒来进行灵命上的操练，然后也可以让人在这段时间里面利用这一段时间里面，在灵性上有一个复苏，因为复活节春天就到了。那我们在这样一个时间里面有这样一个灵性上的操练的话，那也有助于说我们在春天到来以后，我们可以满怀信心，也是充满生机的投入到新的，侍奉里面去，投入到传福音的施工里面去。好，那我简单的就做这样一个介绍。那这样一个大斋期，或者是讲这样一个圣灰星期三的这样一个礼，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他是说要把这个灰，他这个礼仪的那个方式呢，他是要把圣灰涂在领受者的头上，就是额头上，或者是说前额上。那他是为了重现圣经的这样一个悔罪的传统，因为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有记载，创世纪里面就讲到说，你当谨记，你本是尘土，人归于尘土。那这样一个礼仪的方式呢，它可以提醒领受圣灰的人要醒觉自己从何而来。以及要往哪里去？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教导说，你当远离罪恶，效忠基督。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外在的这样一个礼仪的行动里面，它可以激发这个领受圣灰的这样一个人，在信仰里面重新查看自己的生命。当然，我们知道，就是我们每个月的主日其实也有这样的作用。哦，只是说特别提到说，在复活节之前，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大斋期。我们也可以在这里面有一些这样的灵修的活动。好，那从今天这个主日开始，我们会一起来看《约翰一书》这本书。今天我跟大家一起念的是第一章。好，那我们来先看一下，就是《约翰一书》它有一些基本的信息。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作者是谁。大家能够看到在，在PPT 上面这个右边的这个人，这个就是使徒约翰。那这个你看他下面就是说他手上拿着一本书，然后在他的左手边这里蹲着一只鹰。那我们习惯上我们会把四使徒基本上他们都是会有一些这种画的这个象征的标识。那旁边是有鹰的，那我们肯定就知道他是使徒约翰了。那这个约翰是谁呢？按照圣经的记载，使徒约翰是西比泰的儿子，那雅各的兄弟，那其实他也是耶稣的表兄弟啊。他是在耶稣侍奉之初就最早跟随耶稣的两个门徒之一。那后来耶稣就拣选他为12使徒。约翰、彼得以及雅各呢，就是他们三个人曾经见证了耶稣登山变相，也看到了耶稣使雅鲁的女儿复活，他也就是说经历了说，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那个祷告，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呢，耶稣被称为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这个是他在福音书里面记载的。他坐在耶稣的旁边，到了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耶稣曾经把他的母亲交托给约翰照顾。那耶稣升天前，约翰至少有2次看见复活的主。那《使徒行传》记载说，约翰的身份显赫，与彼得并列。那《加拉太书》里面，保罗称约翰是教会的柱石。那在教父时代，有一个教父叫艾任纽，他说年老的约翰后来他迁到了以弗所，住在那里，一直到他亚努就是一个罗马的君王统治时期。所以约翰他是使徒里面相对来说是生活年代比较长的，就是他的活的那个岁数也比较长。那我们看过了那个约，就是说简单的对约翰做了一个介绍之后，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这个书有什么样的特点。那《约翰一书》这个书呢，它其实它的这个排序相对来说是比较靠后的。你会发现，就是说《使徒行传》以后就是说《罗马书》，然后这是最长的一个书卷，那差不多也是属于神学思想是最复杂的。那保罗使徒呢？他写了13封书信，在这之后呢，又出现了 耶稣的哥哥雅各写了雅各书，这个我们月书在专门讲这本书。那还有希伯来书，那还有彼得的两封书信，到最后出现了就是说约翰写的三封书信，在最后就是启示录。那约翰的三封书信其实都不算很长，那约翰一书它是这三封书信里面是最长的。但是呢，这个书信它有几点就是说跟其他的新约书信不一样的地方。你会发现说其他书信它都有一些格式啊，但是约翰书信它没有。你看这封书信它写什么？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说如果你是看保罗的书信的话啊，我们看罗马书啊，使徒保罗他写信的时候他一般会这么写啊。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写信给你们在罗马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归于你们。那这里面这个信呢开头它包含了三个格式。一个是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那这是写信的人。写信给你们在罗马奉召做使徒的众人，这是收信的人。那后面这一句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归于你们。那就是这个就是祝福或者是问候。但是呢你看我们今天那个约翰书信它没有这些。那这算是我们这个书信的一个特点。所以约翰他没有说我是使徒约翰，然后我写给某地的圣徒，没有这么说。那相反他一开始他就说论到从起初就有的生命之道。那我们不知道这个书信是写给谁的。那也许是以弗所教会，那有一些人也是这么说。但是这些都只是一个推测。但是我们从这个书信这个地方这个特点我们就能看出来什么呢？那约翰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作者。约翰福音他一开头他没有跟那个马太福音或者是路加福音一样，他一开始就写基督耶稣的家谱，或者是说提菲罗那个什么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写这个书什么的。他一开始就非常简洁明快的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就是你发现他特别直，他不像其他的福音书，他一下子就抓住了他想讲的东西的一个那个重心。他的重心是什么呢？正因为耶稣是那个成了人成了肉身的道，所以呢后面发生的这一切事情，福音书里记载的一切事情才有可能，才对人有意义，要不然你为什么念这个书？好，那我们就看到说在这个地方约翰他有一个自己独特的神学主题。他的神学主题是什么？光明与黑暗，生命，还有就是道。这个道呢我们也可以说成是神的话，那我们会看到这个道其实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啊。你会发现说约翰的这个神学的这样一个核心呢，它是围绕的是耶稣，围绕的是耶稣的位格。那这个位格它很绕，或者是说它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理解的一个神学的概念。它讲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耶稣他的身份是什么，耶稣他在这样一个出现的这样一个神的启示里面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地位，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就是神为什么启示，就是说神为什么通过耶稣基督来启示的。那耶稣他既是神的儿子，那又是神自己，听起来是不是很奇怪？听起来是不是没办法理解？但是呢这个神学主题其实几千年来教会历史上都争论了很久，最后达成了一个神学的结论，那就是道成肉身。但是这个道成肉身第一个开始提这个东西的那就是使徒约翰。所以我们今天会从约翰一书里面看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主题叫光明与黑暗，生命之道，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围绕着约翰的这样一个神学来展开的。那我们来看，就是说我们要用一句话来总结约翰的这个神学，他是讲什么。那这个神学他就写在 约翰福音里面，包括他的三封书信，也包括启示录。那我们用一句话总结，那就是神要借着他的独生子，那彰显生命和光辉。他要跟这个拒绝这个光的罪恶的黑暗世界要进行征战，并且最后得胜。好，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前面会有一点点时间来稍微解释一下，这样子的话，我们后面在读约翰的那个书信的时候，不至于太复杂太难。那我们会简单的讲两个跟道成肉身有关的概念，这样子的话，好，那什么叫道成肉身？就是 incarnation，这个是从拉丁文过来的。我们先围绕今天我们约翰一书会提到的这两个概念，然后我们会有一个简单的对约翰的这样一个他的这样一个文本的一个梳理，就是约翰在这个约翰一书里面，就是我们今天要读到的这个经文里面，他提到了两个概念，一个是光，一个是生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光是什么。那事实上，约翰声称耶稣是来到世界的光。那世界因为有罪，世界因为它是罪恶的，所以它是一个黑暗的世界，它不承认这个光。那耶稣宣称他自己是光，那他就是把自己当成跟父神是同等的，因为神就是光。那耶稣是世界的光，所以他能够使失明的人，那肉体上重新看到光明。那他也赐给人属灵的光，这就是耶稣是光。那这个光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那生命呢？大家读旧约，大家能够知道说，啊，旧约创世纪一开始就说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说啊，要有生命，就有了生命。所以，万事一切都生命都是由神用话语来创造的。那个这个话语，我们中文里面就说是道啊。但是这个道这个词儿呢，它有一些其他的文化背景或者是其他的哲学上的影响。比方说道家他也说是道啊，但是这个道跟我们理解这个道有点不大一样啊。那我们这个地方用这个词儿也是用这个道，但是我们说道成肉身特指的是就是说耶稣基督。那这个生命在耶稣里面，这是约翰福音我们今天会读到的。你会在想，生命在耶稣里面这是什么意思？好，那先是我们看到说旧约里面他提到说神用话语创造了生命，创造了万事万物。那生命也在耶稣里面，那所以耶稣他也是生命的泉源，那他就是道的本身。那所以耶稣是生命，他就能够将永远的生命赐给信他的人。他赐给人丰盛的生命、复活的生命，并且现今就能够拥有。这个是我们在后面约翰一书第五章还会要再看到的。我们今天就暂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一点，然后我们会接下来一起来读这样一个约翰一书。好。好，我们一起来先念一下那个约翰一书的第一章吧，因为经文不是很多，只有10节，所以我前面可能稍微讲了一些，就是说跟背景有关的、神学有关的一些东西。那我们先一起来念第一部分的1到4节，大家可以开麦克风，也可以不开麦克风来念。这个经文稍微有一点绕啊，那我们一起来念。论到从起初
论到
原
从
有
起
的
初
生
原
命
有
之
的
道，
生命之道，
就是
是
我
我
们
们
所
所听见、所
见、
所看
看见、
的，
亲
眼
看
眼看
过、
摸过
手
的、
摸
过
的，
这
个
生
命
已经显
现
现
出来，
我们也看见
看
有
见
做见
过，
证，
现在
见
又
见证同在，
然
且显
源
现
于
于我们
土，
那永远的生命传给
我们
那
永远的生命，
所见所听见的
我
传给
将
我们，
看见
听我
们将所
给你们，
片乃是
来
道
交，
我们
乃
是
与
我们
乃是
相交，
他
这些话
耶稣基督
的
教导，
我们
将这些话
相
写给你们。
度，
我们将这些话，
这些话写给你，使你们的喜乐充足。
看见，亲眼看过。
好，谢谢大家。那我们先来观察一下这四节经文。这四节经文里面，约翰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什么？从第一印象看啊，他有几个词呢？他重复了几次？我们看第一节和第二节，所听见、所看见，又说亲眼看见、亲手摸过。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那他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这个就是看见、看过、亲眼看过、做见证。那他要强调什么呢？他强调这个东西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写信去的那个教会，有人不承认福音了，或者说有人不承认使徒所见证的福音了。约翰强调这个福音是他自己亲眼看到、亲手摸过、又做见证的，是说这个教会他建立的根基，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虚妄的，不是平白无故在空中飘过来的传言，而是由使徒所经历、亲身经验、做了见证的这样一个福音。所以他要强调，这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所亲眼看过、亲手摸过。那约翰这里说不是，是不是由我所看过、所听过？他有没有说是我？他说的是我们。这个我们是谁？他是不是说他跟其他人一起写，他们是一个共同作者？还是说他在这里他雇用了一个秘书，有一个人帮他抄写，然后他口述，他也旁边有一个人帮他做笔记，然后最后整理，最后这个书信他就署名是我们？不是的，这里的我们他指的是全体使徒，所有的使徒，所有的使徒作为一个整体。约翰在这里说，我写给你们告诉你们的是我们所有使徒所亲身见证过的耶稣基督的福音。为什么这里的我们是全体使徒？那我们看第一节这个地方啊，虽然文本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有一些人翻译这个地方，但是我们用这个文本是说的是亲手摸过。这个地方文本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书信里面提到了这四个字，亲手摸过。谁亲手摸过耶稣？当然有可能当时很多人摸过他啊，但是呢，作为门徒，后面又是被使徒约翰在福音书里记载过的，就是这个人，只有一个人，这个人被称为是怀疑的多马。啊，我们看就是说这个怀疑的多马他是什么情况啊？那你看在约翰福音20章24节他提到什么？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向很多门徒显现，多马他当时不在。好了，那当他听到说其他人转述说，哎，主复活了，多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看到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被兵丁用枪刺穿了他这个肋下，你那里有个洞，多马要摸到主这个伤口他才愿意相信。结果你看经文里面怎么说的，结果耶稣向他显现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所以这位使徒多马就亲手摸过复活的主。约翰在福音书里记载了这个故事，这里他说我们亲眼看过、亲手摸过，那指的就是说包括这位摸过死后复活的耶稣的多马，那所有的使徒都在这里。 我们见过，我们听过，我们也亲手摸过。好，那现在这个使徒他要告诉教会的是什么呢？生命之道。这个道呢，就是约翰在他的福音书里强调的那个成了人的肉身的神的话。这个我说的这个话很长啊，但是有一点绕啊。那约翰在他的福音书里面他记载什么呢？记载了说道成肉身，那神的话变成了人的肉身，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二节说什么？生命显现出来，这个生命指的是什么？耶稣基督。这个道他成了生命，他成了一个人，我们为他做见证的这个道，这是我们传的福音。那耶稣基督也为听从神的话的人带来了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永恒的生命传给你们。那神的话语怎么给人带来一个永恒的生命？第三节说，通过我们，使徒将福音传给你们，教会里的众人，使你们众人与使徒相交。相交是什么意思？其他的中文译本的翻译有一个对这个词，它也翻译成气交、团契。那意思就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连于一起，连于一体，就是大家都连在一起，大家都紧紧的围绕在一起，就好像一个人一样。那教会里的众人要因着使徒所传的福音而与使徒连为一体，因为我们就是这个使徒乃是与天父与耶稣基督连于一体的。那这里就是说使徒是被圣灵充满与神同在。我们来看最后第四节，为什么使徒要写这个信啊？为了使你们喜乐充足。这个充足可能也是说的有一点文言文那个味道，那个他当时的那个语序的那个翻译可能还是比较古汉语的。那我们现代汉语说呢，就是充满喜乐。那这也是耶稣的话，而且是耶稣在当时说他知道自己要走上十字架的时候，在那之前他跟门徒交代的。那约翰福音15章11节，耶稣就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简单的来回顾一下刚刚看过的这个四节经文。整体的来看，这个第一部分这四节经文啊，这个部分就相当于说约翰一书的一个简短的引言呢、啊。那最后一节他交代说使徒约翰写这个信的目的，但是前面三个句子呢，我们看起来是非常绕的，就是表达非常复杂，因为约翰他的表述是就是把很多的信息都浓缩在一起，然后打到这三个句子里面，看起来就是啊、哦，我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然后就是感觉就是啊、哦，生命之道啊、哦，光啊，这些东西就都在那里。那我们先把这前面三句话先总结几个要点。那它的信息是什么？我是把这个经文里面直接抽出来，然后把它重新排了一下序。那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几个要点是什么呢？我们。就指的是使徒，我们通过写这个书信要把福音的见证传给你们，使你们和我们使徒在信仰上连于一体，合而相通。我们使徒只有靠天父以及主耶稣的同在才能做到一点，才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是说我们只有跟主跟天父连于一体，我们才能够跟你们连于一体。所以是因为这个福音的管道的缘故，所以信仰上才能连于一体。第二点，我们见证的这个福音是我们亲身经验的，这个福音的道是神的话，是从世界的起初就赐下了这样一个生命。第三点，神的话今天成为了一个人的生命，就是耶稣向我们使徒显现，所以我们使徒要将这个赐永生的话 传给你们，这样子你们会充满喜乐。好，这四节大概的内容就是这样子。那这里这个生命之道啊，它包含了使徒约翰在福音书里面他表述的这样一个神学的主题，就是神的道成肉身。啊，我们看创世纪的一章一节，神创造天地万物就是用他的话，所以万有一切生命都是从神的话而出的。使徒约翰说，神的道向我们使徒显现，神的话成为了耶稣这个人，借着耶稣基督的教训，我们明白这位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的话要给人带来永恒的生命。好，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一分钟的时间，两分钟的时间，我们有一些简单的默想。我们思想一下，我们都是接受福音的基督徒，神的话真真实实的进入我们生命里了吗？我不是说我们是不是理性上知道一个道理，是不是我们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这是我们理性上我们就知道这样一个事实。那我们也知道理性上知道我们死后会复活，会有永远的生命。那这个东西不是我今天要问的，那我要问的是说，神的话进入到我们自己的生命了没有？在认识耶稣之前，那个我自己的生命，跟认识耶稣以后，那个我的生命，我们对比一下，是不是真的不一样？神的话，耶稣的教导，是不是带给我们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新的生命？还是前面那个生命跟后面那个生命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区别？你在信仰的路上，是不是也像使徒多马一样，从听过、看过，到亲手摸过？你觉得你跟天父、你跟耶稣连在一起吗？你伸手去摸耶稣的肋旁，你去摸他肋边的那个伤口，你能感觉到你的手指间传来有痛感，那种痛楚。这不是说你在同情他，你在同情这个人，他被扎了一枪，而是说你自己心里在疼。主啊，你都为我做到了这一步，但是我还是在怀疑你。耶稣跟你的相遇是不是改变了你的生命？我们看到使徒约翰在这里写信，他不是怀疑这个教会是不是知道了福音的信息，而是说，你们真的有被耶稣，你们有被跟耶稣的相遇改变吗？你的生命之道因为耶稣变得完整了吗？如果还没有，那我想邀请你来祷告一下，问一下主啊，为什么我现在还是一个人？为什么我现在还是只是知道说你的应许，说我死后要复活？为什么我只是知道说你应许我将来有一个永恒的生命？但是呢，你也应许给我说，从我相信你开始就要有的那样一个全新的生命，在我自己的生命里还是隐藏的。哇，我要做什么？ 那我们简短的默想，然后我们进入到后面啊，后面剩下六节的经文，然后我们看使徒约翰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好，那我们紧接着约翰的书信，然后我们接着来看约翰他到底后面写了什么。如果你觉得说我们的生命之道还不够完全，那我们要看一下第二部分，那使徒约翰他提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主张，他说了什么。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金句，那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大家可以看到 PPT 第五节，请神就是光，
待
他
毫
无
黑暗，
这是我
们
主
所信
的
信息，
就报给我们的信息。
好，在这个第五节呢，使徒约翰告诉我们他以前告诉教会的信息，神就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那这个话它是一个总结，大家如果能够看到约翰福音的话，我们会看到约翰福音它的开头它就有一个简短的表述，那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跟这里是很相似的。约翰福音它一章四到五节它讲的是什么呢？我可以给大家念一下，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约翰福音这个开头呢非常非常抽象很多人都觉得说一开始不知道写的是什么东西。那他从第六节开始他介绍施洗约翰，那前面的部分基本上就是这个福音书特别特有的一个部分，因为所有的福音书都提到施洗约翰，但是只有约翰福音这一个福音书他提到说道成肉身。那我们看到说前面这三节，太初有道这三节，它讲的是说道与神同在万有都是借着道，这个道呢就是神的话，借着神的话所造的。这个道呢其实约翰他指的就是耶稣基督，那就是说耶稣基督其实在神创世的时候他就已经在了，但是他不是以人的形式，而是以神的话的形式在的。这个第四节他讲什么？生命在于神的话，生命在耶稣里。那我们在前面那个简短的那个神学简介的时候，我们说了主耶稣能带来生命，那这个生命对人来说是一个光。我们结合第五节看这个话的意思是说耶稣对世界上的人来说他是特别的，耶稣要照到黑暗里面，但是黑暗却不接受耶稣。所以你看，如果我们说我们的生命之道还没有完整，那个应该是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没有理解这个神就是光，或者是说我们自己在黑暗里面，但是我们不认为自己在黑暗里。我们来看这个第五节要怎么理解神这样一个属性呢？约翰的意思是说在神里面绝无黑暗，那也就是说神是公义的，在神的光和黑暗之间只能存在一个，你不能够并存，不能够说又有光又有黑暗，这个是不可能。那这个约翰的这个在这个地方他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主张？他不是说他要重复一次他的那个抽象的神学教导，他的意思是说神就是光，这个属性，神的这个属性对我们基督徒属神的人这个属性是有影响的。你既然接受了耶稣， 你既然接受了这样一个神，他是光，他是绝无黑暗的，那这个教会怎么还会在黑暗里面呢？这个教会在信仰里，在关系上，在道德伦理层面，怎么还会被黑暗包围呢？怎么还容许不法不义呢？神就是光，那认识了这个真理跟不认识这个真理，或者是说装作不知道，这个不同的态度对人有什么影响？对人的行为，对人的信仰有什么影响？我们问一下，神是光，他跟基督徒跟耶稣的门徒的关系是什么？或者是说这个属性对我们基督徒在伦理上，在具体的教会生活上有什么样的提醒，有什么样的要求？我们这边看一个经文，然后我们回头再来讲这个经文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上下文。这个也是记载在约翰福音里面的，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我这个 PPT 上也许有，我看一下。没有。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再念一遍，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他耶稣在宣称什么？他是光。好了，你会发现在这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这里说什么？使徒约翰说，神就是光。这意味着什么？首先我们从左边约翰一书，我们可以直接看到他这个论证，神就是光。但是约翰福音里面他又记载的是，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耶稣是光。你们可以看到这中间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等号，神就是耶稣。好，我们先从这个爆炸性的信息回来，然后我们读剩下的经文。从第六节读到第十节，请大家跟我一起念，请。
我们若说
与神相交，
却仍在黑暗里行，
就是说谎话，不行在黑暗里
我们
若在
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都彼此相交。
他
儿子耶稣的血，
他儿子耶稣的血，
也洗净
了我们的罪。
真理不在我们
心。若说自己
无罪，
是自欺。
真理不在我们心里。我们若
认
自
己
的
罪，人是信实的，
信实的
公义要赦免。
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若说自己
曾
没
有
罪，
便
是以神为
说
谎
的，
他
的
道
也不
在
我们
心
里
了。
好，谢谢大家。那我们发现这五节经文，它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我们若说，我们若在。我们若说，我们若认，我们若说，它都是条件句。这个条件句呢，它又是用一个排比的方式它讲出来。但事实上这五节的经文呢，它其实是一个责备，它是一个劝诫。我们若说，如果教会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这群人说，我们是跟神相交的，我们如果是在光明里面行的，我们如果说自己没有罪，这些都是条件句。那条件是什么？你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那你就会发现，约翰告诉你，你如果是持这样一个立场，你如果是持这样一个态度， 那接下来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那第六节和第七节它这两节是一个整体，第六节从反面上说，第七节是从正面上说。那与神相交意味着什么？这个相交其实就是说你跟神连着一连在一起，你跟神是联系着的，你跟神是一体的，就是圣灵在你里面。如果我们嘴巴上说是我们跟神相交，但是还是走在黑暗里面，行为上跟没有信主一样，那这个信仰就是一个撒谎。反过来，当然你不是不知道你是不是嘴巴上说，但是你现实中行为上是在光明里面走，是行在光明里的，你行为上你是在跟从神的，跟从耶稣的，那其实你跟神就是相交的，不管你嘴上有没有声称。那从第八节开始他就讲了什么？讲黑暗不接受光的原因，因为什么？罪。在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是被罪捆绑的，但是约翰这里要提醒我们两点，信主了以后是不是我们的罪就没有了？耶稣约翰写信给的写信去的这个教会，这个教会里是不是都是基督徒？那约翰对这群基督徒是怎么说的？如果是说我们信主了就没有罪了，那是自欺，自己骗自己。因为我们本就是罪人，耶稣的血是用来洗我们的罪，但不是说耶稣从本质上就把我们从罪人变成了义人。所以后面这两节他讲的是什么？说自己是无罪还是认自己的罪，这是一个诚实的问题。你对你自己诚实，你也是对主诚实。如果我们否认我们是罪人，那我们就是在黑暗里。最后第十节，如果我们否认说我们以前犯过罪，那我们就是曲解神，我们就是认为神是在说谎。你会看到说这个地方说有两个不同的罪啊，一个是有罪，一个是犯过罪啊，这里是两个不同的层次，一个是罪，我们有罪这个本性，另外一个是犯罪的事实。你看到说六到七节这个地方，我们用什么东西来判断是说与神相交呢？一个是行在光明中，一个是行在黑暗里。行在黑暗里它带出的就是说谎，不行真理。行在光明中，它的结果就是与神相交。那第八到第十节，为什么不跟神相交呢？也只有一个点，就是我们是罪人这个身份。我们事实上有犯过罪。使徒约翰这个话非常厉害啊，他不是说那些人喜欢听的话，而是点出说我们不爱听的话。从本性上说，我们谁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败坏的罪人？我们拒绝承认自己罪的本性，不承认自己的罪。圣经里面有个词儿来形容这个话，叫自以为义。我这边有一个例子啊，这是说本该认识神是光的人，反而在灵里面瞎了眼。这个是在约翰福音里记载的，经文是约翰福音9:39-41，那个地方呢，耶稣治好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啊，那个人在那个毕大士那个池边躺在那里。然后耶稣就是用泥活他的眼睛，然后就把他的眼睛给治好了。然后那个人就去跟祭司作证说耶稣治好了他。结果呢，那个法利赛人恨透了耶稣啊，那个当时那法利赛人他就说，哎，你在安息日治病啊，你是犯了安息日啊，因为犹太人他要守安息日啊， 你在那一天你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你何况说治病这种事情呢？你治病看起来好像就是说你是在一个做一个职业性的事情，而这个神迹就发生在眼前，这么大一个事情，他们就跟瞎子一样看不到。耶稣怎么说的？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这反瞎了眼是什么？法利赛人就说，哎，这个话好刺耳啊，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说什么？你们若瞎了眼就是没有罪了，但你们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这个话回答的非常巧妙啊，就是你们事实上你不是真的瞎了眼，但是呢你说你能看到，但是你不承认耶稣行了神迹，你不承认，你还要拒绝他，你还在黑暗里走，所以你的罪还在。这里说有罪，那他就是指他的人的罪的本性，是说他本性就是黑暗的，就是倾向于拒绝光。那我们前面引了一个八章十二节那个地方，他耶稣他宣称他说我是世界的光，那个地方他这个经文有一个上下文的，那个上下文是什么？上下文就是耶稣在做了在跟众人讲了这个道以后，法利赛人就急了，就来问他，他们也没办法直接反驳耶稣，他们就说你是为你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那犹太人知道说光这个比喻指的是什么意思，诗篇36篇第九节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这是大卫的诗篇。那个地方他说的这个在你的光中，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他指的你就是神啊。那这个地方他讲的是同一个事实，跟约翰一书一章五节讲的是神是光。但是法利赛人拒绝接受耶稣的这样一个宣称，他们不愿意承认说耶稣是光，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神，因为他罪的本性就是什么呢？神希望你去做的事情你偏偏不去做。那路加福音里面还有一个对比，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哇，听起来好像非常基督徒，我觉得就是啊，你看他们还进食呢啊，我现在都很少进食。那个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可爱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最后的评论是什么？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自以为义事实上也是一个罪的表现。那我们看罪的本相是什么？从圣经开始记载人犯罪的时候，第一个经文就是我们看到创世纪，亚当夏娃吃了那个园子里的那个智慧果，那神来问他的时候，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个男人说什么？你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给我吃了，所以我犯罪了。好，那圣经上记载的第一个杀人的事件，一个该隐，一个亚伯，亚伯献祭，然后该隐献的那个祭可能不被神喜悦，那该隐一怒之下就把亚伯杀了，那耶和华听到了那个亚伯的哀呼，耶和华就去责问该隐，他说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他反问神呢，我哪里是看守我兄弟的，他的事情我怎么知道。圣经里面还记载那个人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他 眼中无神，他要做什么事情？他们要造一个巴别塔。那这个塔，圣经记载说，为要传扬我们的名。他不是要传扬神的名，是要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对于这样人的这样一个罪相，罪的本相呢，他，我觉得有一句经文非常非常动彻的，就是说用一句话来说罪的本相是什么。我们可以看以赛亚书一章二到三节，神借先知的口来说人的罪是什么。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人最大的罪就是自己明明是受造物，但是对于造物主却视而不见，假装不认识。他既然目中无神，就认定一个不完美的东西开始崇拜。所以说人最大的罪是在于不认神。耶和华难道不知道亚当是自由的拿了果子吃吗？ 你难道没有选择可以说拒绝吗？耶和华难道不知道该隐一时发怒杀了亚伯吗？人做了什么事情，人想了什么事情，你觉得神不知道？我在这里有一个讲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可能我们中国人都可能都耳熟能详。这里面他讲的是一个叫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那这里面讲的什么呢？讲的是中国古代有一个名医叫扁鹊，然后他当时在的那个国家叫蔡国，那个国家有个国王叫蔡桓公。那他当时在蔡桓公旁边，他看到那个蔡桓公的时候，他就去跟蔡桓公说，你现在身体是有一个小毛病的，这个小毛病呢现在还只是在皮肤上面，还是在很微小的地方，那你要赶紧治啊。那王说，我身体好着呢，我需要治什么病？他就没说什么话，那个医生就出去了。那个王很有意思啊，但那个王他马上就对周围的人说，哎呀，这个医生啊，你看他就喜欢这样子，我明明没有病，然后他就说我有病。那我这个没有病，他最后治好的好像是他的功劳一样。我哪有什么病啊？第二次过了十天，那个扁鹊去见蔡桓公，那个就说，大王，你这个病啊，现在已经到那个，现在已经开始深入到皮肤肌里了，你现在要用药调理一下，来针灸一下什么。我说我们病，你不用了。他很生气，老是说我有病。好，又过了十天，他现在说你的病已经到了肠胃里了。我非常生气，不说话，不理他。那他又走了。又过了十天，那个名医，那个扁鹊，他看到这个蔡桓公，立马撒丫子就跑了。哎，那个王就奇怪了，哦，你以前都不是来跟我说说吗？你现在不说了，为什么不说了？所以他找了一个人去问他为什么不说了。他就说，以前这个病还是很小的时候，我是有办法可以救你的，现在这个病已经深入骨髓了，神仙难救，我没有办法，听他去吧。结果呢，过了不久，这个王身体开始疼了，然后他现在就去找这个扁鹊这个医生，结果这个医生已经跑到秦国去了。因为那个时候他治不好了，你来找我有什么用啊？找我最后你那个死了，你说我没有治好你，他跑了。这个故事是不是告诉我们说，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不好啊？真的是病人他自己都不会觉得说，我一天到晚要把这个我生病的这个事情放在嘴边，显得自己低人一等啊。我们都倾向于说认为我们自己是很好的，我们是不错的啊，至少是中等以上。心理学里面它有一个理论，它叫做自我确认理论。它讲的是什么呢？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 bias， 一个内化在我们内心的一个偏见。 就是我们会优先保护说我们自己的完整性，就是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完整的人呢？这个自我的完整性，它这个概念说的是说我对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我是一个优秀的人，我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我做什么事情我是符合说这个社会周围的人对我的要求的，我是符合这个规范的。换句话说，我们自发的会觉得说我是正常的，我挺好的，我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说环境里面或者是其他人挑战我们这种感觉的话，我们就会去偏向于去保护这样一个自我的完整性。所以说呢，这个自我确证理论它告诉我们说，我们其实是就是我们有自尊，我们不愿意被人看不起，我们想要听赞美的话，鼓励的话，不愿意听批评的话，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心理学它告诉我们说，我们心里面就有这个东西。那你是怎么去保护你自己心里面的这个自我的完整性的，这个你自己心里对自己的这个印象的？那要么就是说啊，别人说你不好，你就启动一个抵抗的机制，我哪里不好了，你会把这个威胁反击回去。要么呢，你接受，你调整你自己。我们在那个扁鹊跟蔡桓公这个故事里面，你看到说一个人他过度自信的时候呢，他真的是小毛病可以发展出大毛病，结果会把人害死。你自己觉得自己没有病吗？你自己觉得自己没有病，你会去看医生吗？不会的。你医生的疼病还很难约呢，是不是？那我们知道说，圣经跟信仰它要求我们是什么？我们不是说这个心理学这个机制它就是一个合理化的借口，而是我们从圣经跟信仰的角度看什么。圣经里面刚刚我们读的约翰一书这个话要求什么？要求我们认罪。认罪是什么？就是你需要调整你自己，你有做的不好的地方，你不符合神对你的期待，那你就要调整你自己，你就要悔改，你就要改变。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没有罪，我们一切都很好，我们会不会想改变？那现状非常好，你只要说那个威胁我们的声音消失了，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就是不是说别人不批评我们了就没有问题了，就一切问题都没有了。你会发现一个很熟悉的现象，就是说我们一听到别人批评我们，第一反应就是说我们先解决那个提出问题的人，但不是说我们去面对那个问题带来的一个危机啊，那个因为危机我们看不到，但是我们能看到那个提出问题的人，那个批评我们的人啊，你就好像能看到说那个好像是说你说真话的那个小孩不存在了，那国王事实上就不是赤裸裸的，就这种。神是光，使徒约翰的这个教导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可以欺骗自己，但是我们骗得过什么？大卫犯罪，他把别人的妻子夺了过来，他还设计把老公给杀了。那大卫当时多他贵为以色列王啊，他文攻武之，海外皆服，他犯罪是不是就没有后果了？是不是神就不知道他犯罪了？是不是神就不管他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什么都好，那我们要神干嘛？我们要耶稣干什么？耶稣说，我来是为了招罪的，只有愿意承认悔改的罪人才自己迫切希望改变自己，否则就是继续在黑暗里走。还有关于罪还有一个表现，就是有一些人他觉得说他有一个，就是你即使说你在公开场合说啊，我们要认罪啊，然后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要面对人生罪啊，但是呢我们的耳朵都会选择性的听啊，哪些话我们喜欢听，我们会去选择那些话题，但是呢我们不喜欢听的呢啊，这些话肯定是对别人讲的。这个在心理学上被叫做自利性偏差，就是 self-serving bias。 这个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会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于自己的成，就是说你的特点啊、技巧啊这些东西。但是我失败了呢，这肯定是环境的问题，跟我没有关系，环境影响了我失败，导致了我出问题。而你对其他人根本正好相反，其他人成功了啊、环境的原因，你看，他肯定是处在风口，但是呢，他失败了啊、你看，就是他自己的问题，这就是叫自律性偏差。我举个例子，牧师讲啊，在家里丈夫是头，妻子要顺服丈夫。哎，我一听，哎，这个话好像很入耳啊，讲得很好啊，我老婆要听这个话。结果呢，牧师讲丈夫要为妻子舍己啊，这个话我左耳朵进右耳朵就出了。那我听得到，我都是推荐给别人，我是福音的管道，但是我听这些对我没什么作用。我太太参加了一个网上的灵修小组，他们香港的那个圣经教会，他们有个老师带的，不是香港圣经教会，我是他们原来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老师，他们在带了一个灵修网上。然后呢，他们组里面有一些分享，我听了觉得非常扎心，因为我是第一次就是说接受这个灵修的这个过程。然后呢，我觉得就讲的是我自己。那有弟兄姊妹在那里分享的时候，他说什么呢？我这周跟神的关系不好，我没有时间灵修。那我灵修的时候，我脑子非常乱，然后我在一直在想其他的事情。那个带领的老师就问他说：“
我们弟兄，对不起，你的话筒好像有问题，噪音非常的大，可以请你调整一下，或者是重新看一下插头，有没有问题？”
OK， 好的，
谢谢，对不起，
没事儿。我可以稍微站远一点吗？这样子可以吗？
好像还是有噪音。
OK， 那我可能要换一个那个。好，那我换。
喂，这样好一点吗？
现在很好，谢谢。
好的，可能刚刚那个话筒松掉了啊。好，那个，当时那个姊妹她分享的是什么？说她没有时间灵修，然后呢，灵修的时候，没有进去，然后觉得说一直在想其他的事情。那个带领的老师他就问说：“你这个描述非常有意思，你这么形容你自己，就好像你在说别人一样。”谁谁谁灵修不好，完了，句号。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为什么？你怎么可以避免这个事情？你怎么可以改变这个事情？我觉得问这个真的是很扎心啊。我们都不喜欢那么问自己。哦，我以前在灵修的时候也是一个远远旁观的人。那路加福音里面有个人问耶稣：“主啊，得救的人少吗？”我在那里灵修的时候，我看这个经文，我就是一个观众啊。我关注的是耶稣说的窄门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但是我没有把自己带入到那个提问的人里面，我没有去想耶稣就是在对我说话，我是一个自以为已经得救的人吗？我也是这么洋洋得意的问：“主啊，得救的人少吗？”好像是说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得救了，但是我这种安全感是要被主耶稣击破的。我怎么确信我是在努力的进那个窄门？我怎么知道我不是那个会在门外叩门、会切齿哀哭的人？我怎么知道我是那个在前面的，而不是那个在后面？其实我都不知道。我太太不顺服我，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她做了什么事情，是她要跟自己、要跟主交代的事情。因为他是为他自己的行为跟主负责的，那我为什么要用神的话去要求他，自己却忘了做丈夫的责任？约翰说神就是光，在他里面绝无黑暗，这句话非常厉害。我们有一个绝对公义的神，在他的光下我们一切都无所遁形。诗篇130篇里面说：“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们在神面前除了自欺，就只有认罪，只有认罪神才会赦免。 换一个角度，我们只要认罪，真心悔改回转，神就会赦免。有人说，我知道自己犯了错，我得罪了我的弟兄，我放不下，我有面子，我有尊严，我没办法对他认错。况且我也不知道说，即使我认错了，他是不是还会原谅我。那圣经里面其实这种例子其实真的是记载过很多，比方说雅各被他哥哥以扫追杀的时候，他回头去见他哥哥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他哥哥能不能原谅他，所以他最后还是没有跟他哥哥在一起，他跑到了一个就是跟他哥哥远离的很远的地方。他怕什么呢？他怕的是真的是他哥哥要杀他，还是说他怕的是那个他自己做了事情的那个结果？我们得罪人，我们怕的是什么？我们是怕别人不原谅我们吗？我们更多的是怕我们犯罪的影响，我们犯罪的结果，因为那不在我们掌控里面，我们没有把握，别人一定会忘记说我们受伤的那个事情，别人会忘记说我们受了伤害，然后来原谅我们，我们真的没有怕。但是我们愿意向神认罪吗？我们是不是愿意相信说经文第九节讲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觉得这个是基督信仰里面非常难的一个点。有一些人死不认罪，绝不认错，那打死说，我打死都不说啊，我是错。那有一些人他跌倒了，他就不愿意相信说神会原谅他。那我以前我在美因茨的时候，我原来有一段时间没有去教会，没有去查经班，第一次没去 OK， 第一次没有去那就是可能有事情没有去，第二次没有去我心里面就在想，会有挣扎，我想去，但是我怕我一到那个地方，弟兄姊妹一问我说，哎，好久没有看到你了， 你上周去哪里了？我心里面很怕别人问我，我很不愿意去面对那个窘境，所以我就害怕，我就不去，索性就不去，你知道吗？你看就这种心理啊，你被自己的那种就是说以前做过一个什么事情不好，你觉得你会在别人有眼中有一个什么样的污点，你被自己的这样一个过失蒙住了眼睛。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很需要有人告诉我说，有人提醒我说，是的，你做错了，但是呢，神还是爱你，他希望你回去。我们再回到得罪人这一点上面啊，圣经上有没有讲过，不要含怒到日落，不，你要饶恕得罪你的弟兄70个7次？假如说我得罪了李继林弟兄，我跟神认错，我就跟他道歉，我愿不愿意相信他也在神的手上，他愿不愿意原谅我，这个是他跟神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神会摆平这个事情，不是我的去摆平。这不是说我就真的不需要去跟他道歉，但是我要做的事情事实上就是认罪认错，然后自己悔改，不要让这个错再发生。他是不是原谅我，这其实跟我没有直接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时间可能有点长，那最后我们再用第十节经文一起默想一下。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低头有一个默想。神啊，你是光，我们在你面前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主啊，我知道我们自己内里的丑陋，没有人愿意把这些显露在别人面前。神啊，我们在你眼中真的是富足的吗？我们可以在你眼中被称为义吗？主啊，我知道如果数算我们的罪恶过犯，我们没有人可以在你眼前站立。神啊，你是光，我们在你眼睛下面如坐针毡。主啊，我们认自己的罪，无论是我们罪的本性，还是我们曾经犯错的、得罪人的、不讨你喜悦的，我们都向你认罪。主啊，你是信实的，你说如果我们诚心悔改，你会赦免我们，除去我们的污秽，为我们披上白衣。 让我们重新满有喜乐。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的罪孽藏在你的眼前，如果我们说自己没有罪，实在是自欺了，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主啊，也求你赐下圣洁的火来焚烧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软弱又冷淡的心重新火热起来，使我们可以不再用自己手上所做的事情为满足为夸耀，好像是说我们可以用此来换得你的喜悦，而是说主啊，你让我们的心重新被你的恩典感动。主啊，我们单单来追求让我们自己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啊，求你炼净我们的肺腑，光照我们属灵的眼睛，除去我们的自义和骄傲，让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我们用手遮我们的脸，我们向你痛悔我们自己所犯的罪过，阻拦我们延缓我们更像你的罪，求你赦免，让我们在追求成圣的旅途上不再停滞不前。愿圣灵的火焚烧我们，催促我们，使我们更爱你，更效法你，使就更加荣耀你。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